唐铁牛和杨赛花见到了马杜彪之后，向他提出来要借一条船去探君山寨。马杜彪一听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可是太难了。杨赛花说，怎么太难了呢？马杜彪说，师妹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君山寨上这些个龙家军由打越州城撤走之后留下话了，谁的渔船要赶上君山，就让他有去无回呀。君山寨周围是秘密设防，人家是怕宋军进犯，所以所有的杂乱船只一律不准靠近，不等你靠近就得把那船给你弄翻。要说嘛，船咱们有的是，我这个渔行有100几十只船，可是尽管我有这么多船，我这个船靠不了人家君山的钱啊，这个事儿不好办呐。杨赛花一听，你说还有别的辙没有吧？这个事儿想想办法啊。大师兄啊，咱师父跟我说，要是见了你之后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求你，你是准能帮忙。今儿个我是头一回跟你见面，头一回求你，你这忙就没帮上。行了，赶明儿见了咱师父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这大师兄啊实际上也不怎么样，也没有什么真本事，另外他也不想给我帮忙。哎，我说师妹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别着急，咱慢慢商量不行吗？咱们商量，你能带着我郎君上君山吗？哎呀，马杜彪一听，怎么一口一个郎君，一口一个郎君，我听这么别扭。师妹呀，是这么回事，说句实在话呀，非要上君山呢，当然了，我郎君要上君山探那个什么来，探的，您说对，龙腾龙啸汉他的那个君山的军事情况，就是啊。马杜彪说，你要非去不可的话，我陪你们去一趟吧。唐铁牛一听，哎呦，大师兄，您陪我们去一趟，那您去他们就不能把您的船给弄翻吗？马杜彪说，唯独我去，我这船翻不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哎，唐三将军，咱们呢有这层关系，所以我就不用蒙骗着你，我给你把话说开，我跟龙腾龙霄汉还有点交往，你是他外围据点的，你们是一世。不不不不不，我可不是他那山寨里的人。怎么回事呢？当初这龙腾龙霄汉还没有当君山寨的总寨主的时候，在越州这一带活动，那个时候他就是江洋大盗，官府中缉拿他。有一回呀，这龙腾龙霄汉被官府中追得他无处藏身。那阵我在这个越州城里边开了一座店房，他就跑到我这店里来，跑到我这店里来之后跟我就说求我帮忙。我当时呢一看这个龙腾龙霄汉是条汉子，我说行，我就到了后院啊，我们做饭的大锅，我把那大锅就拔下来了，我就让他蹲到那锅底下，把那锅油做上了，他在那锅腔子里边躲过了那场搜查，躲过去之后我让他出来了。这龙腾龙霄汉对我此举感恩戴德，终生不忘，够江湖义气。后来这龙腾在君山寨当了头把金交椅总瓢把子了，还忘不了我。一般来说，上君山寨去的船都得经过详细盘查，龙腾龙霄汉呢由于跟我以往这种交情，我对他算有一段救命之恩，所以他跟我说，我的船 可以畅通无阻，但必须我亲自去。
我呢，觉得龙腾这样的人，我也不便得罪。
经常打了一点好鱼、鲜鱼，我装到这鱼篓里边，给他送上君山。
龙腾龙霄汉每次对我送去的鱼都是高价收买，我不要钱了不行，就这么一个人。
现在他跟宋军为敌，双方起了战事了，最近呢，我也不忘着给他送鱼了，我怕招惹来是非。既然今天你们来了呢，那么师妹第一回向师兄提出来帮忙，如你所说，这个忙我要不帮，将来见了我的师父，我也没法交代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己走一趟，送你们上君山，这还不行吗？唐铁牛一听，哎呀，要照那么说，那恐怕是万无一失了。不过请问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师兄妹的师父是谁呀？啊？
马都彪说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还真不能跟你说。我们俩的师父啊，有这么一个特点，临出师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倒在江湖上不准报师父的字号，一旦要报了，我师父知道就得跟我们立规矩，言外之意就得把我们暴揍一顿。
唐点睛一听，你看看什么人都有，有的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名，你看你们的师父吧，还怕露名，甭问，这一定是一位武林高手啊，高到一定程度就不愿意露名了。
哎，反正说我们的师父是个有个性的人。
嗯，那行了，那我先谢谢您。请问咱们什么时候上君山？
马都彪说，要想去的话，咱白天不能走，现在你们可以在我这里边逗留片刻，我请你们吃一顿饭，然后定更天之前咱们从这里出发。
唐铁牛说，那就不必了，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位呢，那是我兄弟，叫花云平，我们两个一起去，现在我就回去，我把我兄弟带了来，晚上咱们一起走。
马都彪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这么定准了。
当下唐铁牛和杨赛花两个人由打马渡标这儿告辞，出了他的余杭，就回到了衙门。
回到了越州的衙门里边之后，唐铁牛向阮英、周景龙禀报了一下他见到马渡标的情况，然后呢，就告诉花云平做好准备。花云平做好了出发准备，跟唐铁牛两人等到定更天没到，这才又到在余杭这儿。进了余杭之后，马渡彪早已经准备好了。马渡彪说，咱们马上就行动，来呀，把准备的那两篓鱼给我搬到船上去。马渡彪让手下的余杭伙计把他准备的那两篓鱼就搬运到船上去了。然后呢，马渡彪跟唐铁牛、花云平两个人就来到了洞庭湖的岸边。马渡彪让伙计们回去，这阵马渡彪换了一身紧身衣靠，足下蹬了一双薄底的靴子，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。马渡彪是这样，你们两个跟我上这船，藏身在船舱之内，我把这个船舱板盖上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们不许露面，委屈你们一下，要不然的话，一旦在路上要碰见洞庭湖里边巡逻的船只，查问起来我不好回答，要没有你们俩呢，这事就好办了。
唐铁牛说，行，我们两个就在那船舱里边蹲着，您不让我们出来，就是这船沉了，到里边我们灌死，我们也不带出声的。
哎，三将军，不至于这样，请上船吧。
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就上了船了，把这船舱盖啪啪啪打开之后，两个人一俯身就进了船舱了。
这功夫马渡彪走上船来，把这个船舱盖啪又盖好，然后把船跳往起一撤，马渡彪自己一个人摆船，知舟离岸，船钩一只 我这船钩往船上一放，然后荡桨摇橹，就奔着洞庭君山龙口寨的方向划过来。唐铁牛跟华云平两个人在这船舱里边蹲着，是一片漆黑呀，因为外边也是晚上，这里边就更黑了。唐铁牛说：“华云平啊，看来这个探山这活也不怎么样啊，在这个船舱里边捂着，我觉得有点热，咱们应该让外边透透风。”华云平说：“别去，三哥，人家说了，你一透风别出事儿。”哎，一会儿唐铁牛这就放了汗，船头上的马渡标摇着船橹往前行进，正走着，离这龙口寨距离不远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看有一艘大战船由打旁边斜着就游过来，有人站在船头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那是谁的船？要上哪去？”马渡标是一不慌二不忙，摇着船橹站在船头上就回答了一句：“我是马渡标。”“哟，马六爷，好久不见了啊，您怎么着，又给我们头送鱼去吗？”“对了，这段时间出了趟门，要账去了，所以刚回来。听说这越州闹得挺热闹。”“越州怎么热闹？也当不了我跟你们头的交情啊。啊，这弄了两篓鲜鱼，准备送给龙寨主让他尝尝。怎么着，过来查查我的船吧。”说话之间，这大船就跟马渡标这个船靠近了。那条大船行进速度就减慢了。船头上站的这个人倒把着手往船上一看：“马六爷，您这船上带的有宋军的奸细吗？”“我这船上啊，哈哈，跟您说多了没带，就带了俩呀。”
唐铁牛在船舱里边一听，他奶奶的，他把咱俩给卖了。
一说这句话，船头上的人一听：“怎么，您带了俩？那可不，带两个宋军的奸细到山上也算是进见礼呀。啊，能吗？哈哈哈哈，我要是带着宋军的奸细，你说这龙寨主要查出来，我们俩这交情不就掰了吗？啊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呢在此巡逻，公事公办，所有的船只都该查查，你们就请过来吧。啊，查查，查完了放心，尽管我是马渡标，但是现在非常时期也得加点小心啊。”啪，说着话，马渡标一猫腰把这船舱盖打开一声：“过来瞧瞧瞧瞧瞧瞧瞧瞧。”船头上站的这个人一看：“哎，马六爷，您把话说哪儿去了，您的船我们还能查吗？啊，别人带奸细，马六爷的船不能带奸细。马六爷回见啊，常来玩啊。”“不查了，不查了，我可就上山了，随便随便随便。”这条大船过去了。唐铁牛在那个船舱里边的蹲着一听，嘿，这马渡标有两下子啊，故意让他来搜这个船，结果他就不搜了，应付的非常自如。嗯，高人。 大船过去之后，马渡标把这船舱本啪又扣上，马渡标摇着这个船就来到了龙口寨的岸边。倒在龙口寨的岸边，马渡标把船橹一停，把这两篓鲜鱼先搬到岸上，然后把这船舱本打开，啪啪啪起开之后：“二位请出来吧。”唐铁牛跟花云平两个人又打船舱里不就出来了。“谢谢您。”“先别谢，你们二位得多加小心，这就是龙口寨的岸边了，上岸之后是怎么个情况，我现在可一无所知啊。你们是来刺探军情，观察地形， 你们上去之后处处都得留神，万一要出了什么闪失差错，我可救不了你们，我只能负责把你们运过来，我还能把你们再带回去。咱们定个时间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唐铁牛说，这样吧，现在是什么时间？我估摸着也就是定更天以后吧，三更天以后啊，四更天以前我们两个就回来。咱们在哪儿见面？马杜彪说，还在这个地方。我这个船呢，把你们送上岸之后，我不能在这停着，我把这两篓鱼放在这儿，待会儿我得告诉他们山上的喽啰兵把这个鱼送交给龙腾，然后我摆着船就走了。我在这湖面上转悠一阵，我估摸着三更天以后我再回来。这个地方记准，瞧见没有，那儿有一块大礁石，那边也有块一人高的大礁石，你们要来了，如果发现我的船还没到，你们就在礁石旁边引住身形藏起来，别被人家发现。如果我的船已经在这儿了，你们到了之后就直接上船，我接你们回去。如果说我的船到这儿，我久等你们还不来，一直等到四更天过，天将破晓，你们还没回来，这怎么办？那你就别等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十有八九我们哥俩那就算为国捐躯了。真要那样，你把船摆回去，到在我们阮元帅那儿，你就给送个信儿，你说唐铁牛、花云平、探山寨为国献出了生命，让他们给我摆上一个灵牌祭奠祭奠。哎，唐三将军，咱别说那个丧气的话，这都没准儿。瓦罐难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。嗨，现在呀，我祝你们一帆风顺，是得胜而回。好嘞，借您的金言。唐铁牛跟那花云平两个人上岸之后，顺着山路就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夜色中他发现远处有错落不齐的房屋，那个灯光又打窗棂里边透出来。唐铁牛心想，甭问，这就是他的先锋营，咱们到他先锋营附近才能刺探着军情。两人顺这路还往前走，走着走着离这先锋营可就不远了。唐铁牛说，你等我，我先行一步。他往前一走，就觉得脚底有绳，一绊绳上有铃铛，当啷一响，唐铁牛说，哎，坏了。